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是我们教会庆祝圣诞的聚会。今天刚好是我在这里证道，我就不再讲那个出埃及记了。好像跟这个圣诞的那个氛围不太一样，所以特别预备了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通常我们在圣诞节关注的讲到的经文，也许大家都听过很多次，路加福音也非常熟悉的经文，也听过很多次，大概你信主多少年你就听了多少次。那我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上帝的角度来讲这段经文。我题目是上帝多伟大。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至高的上帝，你是那一位伟大的上帝，你又是那一位将你的独生子降卑在我们中间，成为最谦卑最卑微的婴孩在我们中间，因为你那里的独生子跟我们同在，为要拯救我们。我们谢谢你这样何等大喜的信息，也让我们众人我们都能够感同身受，也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帝有多伟大，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就讲，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上帝。从整个宇宙空间来看，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是非常的小，那么人就更加的渺小，从空间的这个角度来看是这样子。如果从时间的这个角度来看，从整个历史来讲，其实人类的历史也是非常的短。那作为每个人的生命一生来讲，又是非常的渺小。无论从空间从时间来讲，我们都非常的渺小。不过很奇怪，人很喜欢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如果我们要盖个楼，盖得很高很大，就变成是摩天大厦，是的。如果是要坐个船，我们坐得很大，铁塔尼克号还是很大很伟大的。人死了要建个坟墓，把坟墓盖得很大，就变成什么？变成金字塔。人很喜欢伟大的事情。 你看看那个投影仪坏了，你来看后面，看后面，你们知道是谁吗？30多年以前，那个里根他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说 "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Great. 他说他觉得美国很伟大，过去美国很伟大，里根他认为哈，在他当总统之前，那个美国很伟大，可是后来衰落了，要他重新让美国更伟大。你知道2016年竞选的时候，川普他还说 "America great again"， 他说哎呀，美国之前又衰落了，里根之前很伟大，后来又衰落了，现在他来了要让就伟大一点。到底美国伟不伟大？我相信美国很伟大。不过比起我们经文所讲的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第二章来讲，罗马帝国，那美国还是差很多。大家知道稍微懂点历史，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它是跨越三大洲的，是不是？亚欧洲、亚洲跟非洲的，整个地中海是它的内海，地中海都是它的版图里面的一个部分。圣经的经文跟我们记载了这一位凯撒大帝，你们可以稍微瞄一下，偷瞄一下这个凯撒大帝，这个版图是这个画面是哪里来的？是点点读的圣经哦。点点读的圣经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很有意思。我把那个 用一个圣经手那个画图的那个圣经写了这么一段话，在这个画面里面，他说有一个罗马的国王叫该撒奥古斯都，这位统治者认为自己非常的伟大。有一天，他是这个动作，他突然心里想，怎么样子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个伟大的凯撒呢？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呢？是全世界的王呢？有办法了，我要数一数自己到底统治了多少人，这样整个世界就会知道我有多么的了不起。很有意思，在这段话里面其实讲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世人对伟大的理解，他要数一数自己有多少人。所以经文的一开始，路加福音的一开始就记载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后面这个国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就开始发号施令了，你可以偷瞄一下，开始这个文书把这个皇帝的圣旨记录下来了，就开始要全国的人报名上册。那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一段经文，那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讲的这段历史背景。因为罗马帝国它非常的土地非常的广，那统治的人口也很多，在那个时候是交通是不方便的，尽管罗马帝国它修了很多的道路，要报名上册，并且是要回到它的延期去报名上册，是很劳民伤财的一件事情。那经文说，当那些日子，该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那这个该撒奥古斯都，该撒是他的名字，这个奥古斯都是他的一个封号，是罗马的地位的皇帝。那根据当时很多人的想法，他是个最伟大的一个君王，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主前31年到主后14年在位，所以他是用这个帝王制取代了罗马过去的这个共和制。那随后这个整个的国土扩张的很快，那他也建立起了一个著名的 Palace Romanus， 就罗马的和平。罗马的和平这一个时期，使得整个罗马的文化、建筑、艺术达到一个鼎盛的黄金的时代。然后奥古斯都，这个拉丁文的意思就是讲到说他是个可尊可敬、崇高神圣之意，是罗马元老院以主前27年赐给他的一个封号。简单来讲，该撒奥古斯都就是神圣的该撒，或者尊敬的该撒。把一个人变成一个神，把一个人昏成一个神圣的这个称呼。作者这个路加福音在记载这一段时期呢，也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这个路加他是个医生，他本来的工作这个医生，他跟这个保罗一起出去宣教。那我们在研究历史的，因为我自己是研究历史的。那研究历史的，我们也把在神学历史里面，我们也把路加当成一个历史学家来看待。那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翻过来看哦，他讲的说提阿非罗大人呐、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所以呢，第三节说这些事呢，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着次序要写给你。所以路加他是要用死笔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载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史料。那第二章一开始又有一个时间讲到是该撒奥古斯都要统计报名上册。第二节说基里流做叙利亚做巡抚的时候是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情。那这里又讲到两个人物，就可以确定耶稣出生是什么时候。这个基里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一共有两次统计人口，而这里讲是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很确定是在主前四年到五年左右。而如果你看第三章，路加福音的第三章一开始又有一个时间 出现了，那是什么？是该杀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所以说路加他非常确定，作为历史学家来讲，学者来讲，他时间发生什么事情就 很清楚的把它给记载了下来，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那这两个历史人物该萨利亚和基里流秉政的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确定了耶稣诞生的那个时间。那我们知道这个公元纪年是纪念耶稣降生的时间的，可是在确定的那个时间的时候，他编排上有些错漏。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耶稣降生在公元大概四年四五年这之间。而作为这个国家统治者，要人报名上册统计人口，在当时来讲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一个是要收人头税，纳税，我们每个人都要纳税，在美国生活也是要 纳税的，人头税，国家政府要按照人头来收取税务。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要确定要征兵，要打仗，罗马帝国 要打仗，他要征兵，根据你的人口年龄，那来发展他的整个的军事装备、政府工程。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口普查，这样的一个人口 普查是对于这个国家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正如刚才你看到那个图画，也反映了这个凯撒他的心态，他要让人知道他有多伟大。那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曾经记载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吗？那是上帝所祝福的君王大卫，大卫曾经去数点人口，还记得吗？那大卫数点人口的这件事情就有点像这个凯撒要做这个统计人口一样。当时他的元帅约亚劝他说，哎呀大卫王，上帝很祝福你，你就不要做这个事情了。可是大卫执意要做件事情，后来怎样？上帝责备他，因为其实大卫是内心骄傲，他想要彰显自己有多伟大，我是个多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君王。今天世俗的人对于这个伟大的理解，无非是透过权势、透过人口、透过科技的发达、透过有没有军事、经济、你的 GDP 有多少、啊、有没有富强、你的军队、你的航空母舰有多少、啊、你可以怎样子、有多少强盛，来表明这一个国家有多伟大。更好一点的，就会以这个社会体制、民主自由的这些进步、现代化，来表明你这个国家有多伟大。可是在这个事情，在这件经文当中记载了，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记载了这一个伟大的君王他所做的这些伟大的事情，却是给这个小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或者说不方便。经文跟我们记载说，有一对小夫妻叫做约瑟跟玛利亚，玛利亚的身孕很重了，她需要回到原籍去报名上册。经文没有跟我们讲这个国王和基里流这个巡抚班的命令是怎样子的，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产妇就快临盆了，他仍然要赶着到那个时间去他的原籍报到，他不可以迟到，他不可以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是很严苛的。所以经文跟我们讲，约瑟带着有生命的玛利亚从加利利奔波到伯利恒，为要到自己的原籍报名上册。 这是世人对于伟大的这个理解，也对于这些小民的不屑。反过来看，上帝是如何彰显他的伟大的？他批评后面另外一个画面，也是点点那个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很有意思，它旁边有这么一句话，画里面的是天使献这个童女玛利亚，告诉她你要怀孕生子。然后呢，旁边的大闹是大陆呢，是骑着马的那些传令兵在传递国王皇帝要他们报名上车的消息。这个点点的圣经这一页写了这样的话：上帝，世界的真正的统治者，宇宙的君王，即将向全世界显明他有多么伟大。上帝曾经答应要赐给人类以永恒的一位永恒的君王，现在他要结束多年的沉默，着手实现他的诺言。很有意思，这位凯撒皇帝，他要彰显他自己有多伟大，下了这样的死命令，这么急的命令，使得这位约瑟跟玛利亚必须回到他们的原籍去生产的伯利恒去生产。可是这件事情在几百年以前，先知弥迦就已经记载了。先知弥迦是这样子说的：伯利恒啊，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当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在弥迦书的五章二节记载的这一段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了解，约瑟跟玛利亚知不知道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凯撒皇帝会不会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呢？没有人，他可能不知道。我们要说这个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很爱主，很敬畏上帝，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会应验这个预言的。可是上帝在这件事情之上，他掌管这件事情，他更超越的角度去掌管了，看顾的。按照约瑟跟玛利亚的本意，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跑到这个老家伯利恒那边去出生的。他们也不晓得，不知道耶稣他们必须生在这个小地方，他的老家伯利恒那里的。上帝却借着一个异教的这个皇帝的谕令，使得先知的这个预言得以应验。在这段经文当中，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上帝是如何去彰显他的伟大的。上帝在这一切的事情之上，在这细微的事情之上，上帝仍然在掌权。而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这段经文当中，继续的描写当中呢，有两个很重要的词语，这是经文当中从不出现的。在第九节，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有一些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也是社会当中很低微的人，玛利亚跟约瑟是很低微的人，而天使有主的使者站在这些牧羊人的旁边，有主的荣光照着他们，天使向他们显现，然后主的荣光照着他们。第十四节这里又说，天使又跟他们在他们面前歌唱，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的荣耀是彰显上帝的伟大，上帝透过天使将荣耀的主题彰显出来，而上帝所彰显他的荣耀的方式跟世俗的方式、世界的方式是相当的不同的。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上帝是如何展示他的伟大的荣耀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的认识上帝的荣耀。我们要了解上帝是怎样子彰显他的伟大的。 那到底上帝是如何彰显他的伟大的呢？首先第一个，他拣选的是卑微的童女玛利亚作为耶稣的母亲，也让这个木匠约瑟成为他在地上的父亲。约瑟跟玛利亚他们都出生在一个卑微的贫寒的家庭，可以做木匠，在木匠的当时就不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或者什么 CEO 什么之类的，不是这些事情，所以不是这样的工作。世俗的原则，如果是作为一个皇帝凯撒，或者作为公司的老板，世俗的原则是要尽可能的招揽最为杰出的人才精英为自己所用，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作为国家也是一样啊，什么什么什么千人海归的回归计划，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不是啊，就是最精英的人啊回来习为所用。可是很奇怪，上帝却拣选这个最卑微最没用的人作为他使用的器皿。哎，这是上帝的工作的方式。所以经文第七节说，玛利亚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我不晓得你们读路加福音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读到第七节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酸，令人感觉很心酸。小孩子觉得，哎呀，这个圣诞节来了，我们做一个马槽啊，有马有牛啊，然后小 baby 放在这边，放在这个疗养里，哎，这很可爱，很好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个好玩的事情。去年我跟太太，我们要去用我们的后花园要整那个地，太太联络了一个地方，他们有那个马粪，可以免费的去拿的。那我那次跟太太一起过去，我去铲那个马粪来做我们的鸡回。哦，你知道马粪什么味道？哎呀，非常的臭，打了两圈回去，那个燕子整个燕子后面都飘到邻居去了，味道很重的。马槽里面就是马盆咯，马槽是放在马盆里面的，马盆里面会有马咯，那马会有马粪咯。这是很简单的，可是这个味道绝对是不是好闻的。上帝让耶稣基督出生在这样的丁荒，而耶稣婴孩，他出生是一个婴孩，在贫寒、微薄的、微贱的家庭里面出生，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他需要吃奶的。耶稣需要用布包着，也就是说他需要换尿布的，他需要接受人他的爸爸妈妈玛利亚跟约瑟的照顾。如果你是上帝，你会让自己的独生子做这样的事情吗？如果你看过那些希腊那些童话，包括中国的那些 神话小说，那是一下来就变成一个大人啊，就变成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这会变成一个小婴孩呢，还要人去照顾呢？啊，中国的文化神学里面描述的那些都是吃的是蟠桃，吃的是鲜果，哎，你知道这是人想出来的，这不是事实。真正的上帝，他是成为人的样式来启示他自己，上帝如此来彰显他的。是要让这个他的独生子成为人的样式，在马槽里面，他还接受人的照顾。腓立比书描述了这一段话，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他指的是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七节讲到耶稣基督他的降卑，他自己取了人的样式，而且是一个奴仆的形象。第三个， 上帝如何彰显他的伟大呢？经文跟我们说，客店没有地方了。耶稣基督、玛利亚和约瑟作为父母亲呢，他们不得已只好把他放在马槽里面。那本来约瑟是住在伯利恒的，伯利恒他是他的这个祖籍的地方，因为他有大卫的血统，在伯利恒。可是经文跟我们讲说，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必须去投客店，很有意思。难道约瑟在本地他的家族里面已经没有亲戚可以投靠了吗？似乎是这样子，在伯利恒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亲戚可以投靠的，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约瑟这一个族，这个家族在伯利恒的原籍这里已经式微了，或者人才凋零了，这个家族已经是凋敝了，没有什么人可以投靠的。所以经文讲到约瑟跟玛利亚，他需要去寻找客店的住处。经文我再读一遍，经文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一计划，他就将约瑟跟玛利亚所处的弱势的处境，这计划包含的无奈以及当时的人情淡薄道尽的。客店里面没有住户吗？一个要生产的母亲，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房间让一下吗？这是一个待产的母亲，这一计划，把这个患难中的夫妻，无处可以安设待产母亲产房的夫妻，他们在马棚当中生产的耶稣婴孩。这个家庭好像低端人口，在寒冷的夜晚居住在马棚里，因为客店已经没有地方。然后耶稣他来不是要我们为他预备地方，他来，如果你记得耶稣跟门徒说的话，他说我来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为我们的将来预备天国的家园。耶稣出生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预备地方，可是他来却是要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地方。上帝是如此来彰显他的伟大，上帝要彰显他的伟大，他让耶稣他的独生子要与人同住，他为要拯救世人，他不是像这个凯撒是要去统管他们。凯撒统计人口的目的是无非是用上这些所有的资源，哪些资源是可以用的，哪些人是可以收税的，哪些人是可以打仗的，哪些人是可以做什么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的，要扩展他的疆土。耶稣来是为要拯救世人，拯救那一些在黑暗当中的人，拯救那一些活在痛苦当中的人。所以天使跟玛利亚说，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名字不是约瑟起的，也不是玛利亚起的，是天使主的使者借着上帝的话所起的。因为真正的父亲是那一位上帝，他来要拯救人生的痛苦。我们很多人活在自己的罪恶痛苦当中，也活在别人带给我们的罪恶痛苦当中。耶稣降世就是要给我们带来这一个盼望。第三个我要讲的是，我们要信靠这一位伟大的上帝， 既然我们知道这位上帝这么伟大了，我们就要来信靠这位伟大的上帝，因为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他体谅人的卑微跟软弱，我们所人生所经历的痛苦。在诗篇34篇的18节这么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医治灵性痛悔的人。也就是说，上帝他愿意来安慰那些伤心的人，愿意去帮助那些愿意有悔改灵性痛悔的人，他要让他们经历拯救。我们要信靠这位伟大的上帝，因为他就住在我们中间，不像我们过去看那些戏剧。我不知道你们的家乡盐焗有没有些什么戏剧。我生活的小时候，我们老家有那个潮剧，那么潮剧里面常常会唱一些戏，那常常最常常出现的是说，哪一个好人被冤枉了，那他要被冤枉了怎么办呢？要去找皇帝吗？找不到皇帝的，是无颜面圣的。那最常见的是怎么办呢？钦差要来了，去拦那个钦差啊，拦了这个钦差呢，你就可以伸冤了。高位的人不是那小民随便可以见得到的。耶稣来，他要住在我们中间，他要让我们可以见得到他，他要让我们可以来到找到他，不是说无颜面圣。所以耶稣带来的拯救的信息也是个大喜的信息，是值得称赞的。所以经文天使跟我们讲说，天使歌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神，在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所以经文谈到两个重点，一个是荣耀，一个是平安。荣耀是上帝的荣耀，是归给那位伟大的至高的上帝，而平安则是赐给那些地上信靠这一位伟大的上帝的百姓。上帝跟凯撒的作为最不同的是，凯撒本来是人，却要人把他当成神。亚古斯都的尊号是人给的，而真正的神是如此谦卑，他成为人的样式，我们似乎都认不出他来。如果没有天使的指引，牧羊人不可能来朝拜圣婴；如果没有明星的指引，东方的博士们也不可能来朝见圣婴。我们要信靠这一位上帝，我们要信靠这位上帝，要除去我们的骄傲，除去我们的偏见，除去我们内心的自私，我们的自义的心，否则我们怎么可能把玛利亚所生的这一个放在马槽中的婴孩当作救主呢？当时在场的所有的人，就身体的力量来说，都比那个婴孩耶稣要大。牧羊人和远方来的博士们，他们所带来的礼物，他们所跪拜的这个出生的婴孩，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信心就是他没有看见那一位满有权柄、满有荣耀、那位能够行神迹、医治人、使人复活的耶稣基督，今晚的耶稣，他们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就相信这一位软弱的婴孩就是他们的盼望，人类的救主，这是信心。我们需要这样的信心。我们也没有亲眼去看见耶稣是如何行这些神迹的。牧羊人和这些东方来的博士们不断地在圣诞当中被提及、被提醒，可以透过他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信靠这一位救主，信靠这位伟大的上帝， 至终的结果是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而这个身份就超越了地上任何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他的身份带给你的身份和荣耀，无论是罗马帝国、大英的日不落帝国，也包括300年历史的美国，胜过什么什么不同颜色的卡。圣经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2000年前圣诞节的圣诞夜，那时的人们是怀着盼望来迎接这个圣婴孩的出生，尽管他们还不能够知道这位婴孩将来要成就多大的事情，他如何将那一位伟大的上帝带到我们中间来，就好像这首诗歌Mary, did you know? 玛利亚你可知里面所唱的，玛利亚你所生的婴孩不久他要重生你。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伟大的上帝，你超过世上所有的君王，我们可见的不可见的，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又是那一位谦卑来到我们中间的君主，你使你的独生子降生在马槽中，成为人的样式。